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接下来的几个讲次将由我来为大家讲解菩萨，当一个菩萨呢所当学、所当为、所当注意之处。那我在讲这几个讲次的时候，我采取的方式是这样子，主要会以正觉同学会平时导师的所讲的这个《优婆塞戒经》讲记的，运用那个讲记当作一个基础，我们依据这个讲记的内容，然后提示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重点。那么每一个这个讲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给大家打上经文，然后帮大家标示清楚我们目前讲的范围到底是哪一个部分，然后从经文的部分呢，参考平时导师在《优婆塞戒经》里面讲的这个内容，再给大家分析讲解。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是《优婆塞戒经》里面的自利他利品。好，那以下我们先念一下我们今天重点的经文：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为利他故，先学外典，然后分别十二部经。众生若闻十二部经，乃于外典生于厌见，复为众生说烦恼过，烦恼解脱，叹善有德，呵恶有过，赞施功德，悔迁过失。菩萨常集，赞集功德，常修法行，赞法行德，若能如是，是名坚利。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出自在这个《优婆塞戒经讲记》里面的第三集177页的地方。如果您手边有书的话，您可以同时参照这个书上面的相关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呢，这一段小段经文讲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很明显的啊，首先这个经文的开头已经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讲的事情最主要的目的是呢，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利他。那当我们要度一个众生的时候为利他故，我们应该要先学外典，先学外典，然后再分别十二部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是基于我们首先要能够善于引导众生的缘故。比方说，如果您眼前的这个众生，他是非常好于仙道的喜欢那种就是说呢传统的民俗里面所讲的各式各样的成仙之道的，那当你要接近他，要跟他 多道理，特别是想要跟他说啊、有佛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您完全摒弃了他原先所喜好的仙道的话，直接来跟他说佛法的话，恐怕啊、他连听进去连愿意听的机会都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呢，就先从他所熟悉的仙道开始讲起。比方说他喜欢修行哪一类型的仙道，或许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仙道开始切入，然后告诉他这个仙道会有什么境界。当然由于要告诉他有这样的境界在，所以当然我们自己身为一个菩萨要度人，当然你要讲出来的东西也必须要服于他所知道的仙道的境界啊。那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应该如果要度人的时候，应该要看可以的话就先看看要用什么方式来度。那如果选择从他所熟悉所喜欢的这些途径来度他的话，当然我们自己应该要先花点心力先去看看他所熟悉的典籍是什么。又比方说我们也面对了许多许多外面的号称是学佛的人，可是这些学佛的人所学的佛也不外乎就是在世间法里面随缘而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度这样子一个人，让他深入了解到真正的佛法不是世间的随缘可以说到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他所讲的随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所学到的随缘又是从哪些个书籍，或者是甚至是哪些个老师的开示里面去学的。那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先得要花一些时间先详细搜集他所学习到的这些随缘的说法到底是在有哪些说法，并且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搞清楚之后，接下来才用逐一对比的方式呢，让他了解他所学习到的随缘跟佛教那种全面的深入的随缘到底差别在哪里。这个也是一样，我们要度他要善于引导他，所以得要先学外典。同样的，如果是说对于一个呢从前曾经受到误导，然后一味的只认为说佛教只讲六世的这些学人来讲，我们如果要引导他的话，我们恐怕也很难直接跟他讲说你说的不对哦，实际上是有八个世哦，反而我们要先了解说为什么他只说有六个世。那这个六个世呢，比方说如果他是看某一些个法师某一些法师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见解之后所吸收来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看看说那个错解经典的法师到底他的六世论错是从何而来啊，我们要从那些个论点上面切入，然后详细跟他剖析为什么你之前学到了六世论是不对的。然后如果他能够信受的话，那接下来才能跟他讲说第七世第八世的状况是什么啊，为什么一定有这个第七世跟第八世啊。那所以这些我们说按照菩萨自己修学的立场来说，说实在的，如果针对菩萨自己的道业来讲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学这些外典的啊。如果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说实在的，有时候呢当我们在看这些外道的典籍的时候，说实在的是看的时候跟这个我们看佛经刚好相反，我们看佛经的时候会越看呢越有意思，越看越有精神，可是呢我们看外道典籍的时候往往呢看不了几页就觉得很疲倦啊。但是呢菩萨为了要度人，那就要善于引导，先给他引导，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得真的要花时间先学一些外典。那么学外典了之后，然后再给他介绍佛经到底是怎么说的。那么这样两相对照，如果我们能够对照的越详细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就越大。那这个时候众生如果听到了佛经里面真正的佛教的义理之后呢，他呢很自然的就会对于原先 所信受的这些外道的典籍呢，开始觉得说，哎，这个外道的说法呢，居然是这么浅薄的啊。那由此呢，他会更升起对于佛说经典的信心。又譬如说啊，这个同一部经文里面也说，说复为众生说烦恼过，说烦恼解脱。那为什么要跟众生？为什么要这个要度他？要引导他？要先跟他说烦恼过，烦恼解脱呢？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很多人初学佛的时候，都是由于在世间法上面碰到烦恼，啊，那正因为这个烦恼这一关过不去了啊，并且发现说，哎，好像他过去呢在学校里面所受到的这些听受到的学问，好像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烦恼，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想说，哎，我们来学学一些人生哲理吧，所以他就会去学各式各样的人生的哲理。那么可以见到说，如果要接引一般的人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有一些方式能够直接针对他所感兴趣的地方来引导他。那正如我们说的，一般人感兴趣的应该就是如何因应烦恼，如何对治烦恼。那所以我们要先告诉大家说，烦恼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所以让他们升起说得要先远离烦恼，然后我们也顺势的跟他讲说，如果能够顺利的远离烦恼的话，那么对于目前所处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实质的注意。那一旦有了这些我们说先期的这些开导之后，当然我们就可以顺势的切入，告诉他说，那真正的烦恼它的本源是什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切入到佛教里面讲的烦恼啊，跟他谈见惑，跟他谈思惑，跟他谈见惑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思惑又是如何的修行，然后呢，并且来跟他讲说佛教解脱的几个正境啊，包含初果、二果、三果到四果，也顺便也让他了解说佛教里面谈的这些四圣谛是如何有效的能够帮我们彻底的因应、彻底解决所看到的一切乃至于三界一切的烦恼啊。所以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顺序的话，那众生呢就比较容易啊，自自然然的就接受了你的度化啊。那接下来呢，佛又继续说到说，希望我们做菩萨，身为一菩萨呢，希望我们要贪善有德，呵恶有过，啊，那这个也是说，针对我们说要度化初级学人就很重要的一点呢，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在世间法里面打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真还没有迈向修行之路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的就是周围的朋友。那周围的朋友如果说一天到晚呢，就是聊八卦啦，风花雪月啦，或者是纯粹的是酒肉朋友的话，那么你要这个人要脱离这个圈子，然后要能够迈向正道的话，就有实质上的困难。所以对于这类型的这个初级学人来讲呢，我们要引渡他的话呢，我们应该要先赞叹善友的这个功德，要跟他讲说，如果今天碰到什么样的善友的话，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样实质的帮助啊。当然这个前提是之前得必须要跟他说一些说目前他在日常生活上碰到这些烦恼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如同我们之前才刚开始才讲过的烦恼的部分，然后等到他感兴趣了之后才跟他讲说修学的过程应该注意什么，那其中一个就需要有善知识，需要有善友。那要有善知识的话，首先就得要自己要先降服自己的慢心，要愿意用虔诚恭敬的心来听善知识来讲解佛理啊。那至于善友的部分呢，啊，我们可以从这里切入，告诉他说，对人生，对你的人生真正有帮助的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朋友？显然，这个要真正的帮助的话，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迈向真正的解脱啊，真正的这个修行。 迈向真正的解脱，才能够实质的、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自在、更美好。所以，所谓的这个到底什么是善友跟恶友呢？应该要从这个朋友能不能够随喜赞叹您目前所采取的修行的道路啊。比方说，你决定了以后不再找大家喝茶、嗑瓜子聊天了。你决定说以后呢，很多的时间你要花来，要用来修行，要用来做这个念佛啊，做种种的功课，或者是发心做义工等等。那这个时候，你的朋友面对你的这些改变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体会到你想要使日子过得更好、更自在的这个出发心呢，那么并且又了解到你是到佛教里面来学习正法的话，那么这个朋友如果能够在知道这些条件的状况之下，还能够随喜赞叹然后并且呢甚至用实质的行动来支持你完成你的这个发心的话，这个朋友就是十足的善友。反之，如果说呢，一个朋友呢，如果听到你的这些心里面的这些发心想要往这个修学的正道走的时候，这个朋友不但没有帮助你，反而用尽各式各样世间的理由来拖住你并且呢甚至还想把你拖回以前灯红酒绿的生活的话，那很显然这一种的朋友呢，很显然就是修道上面的恶友。那所以我们要跟这个众生要引导他的时候，要告诉大家说，修学道上善友是多么的重要，那恶友呢，会是遮障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啊。那当然，我们也要跟众生要赞叹施的功德，要告诉他说，悭吝有什么样的过失？为什么要先赞叹施的功德？最主要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讲啊，那要。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呢，所有一切的众生，我们刚刚说，在发心要修行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呢，其实有一大部分都是由于我们的贪心不知足而来的。这个贪心跟不知足，就是因为说我们有了把这个我们自己跟环境开始做一个区隔出来，然后由于我们无量劫以来熏习的，对于我这个熏习以及对于我所掌握的东西有所熏习的缘故，所以我们很自然对于周遭环境的一切呢，都想要牢牢的抓住。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要对于一个初入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要先跟他谈布施，好。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说菩萨六度里面的话，首先的第一度就是布施，因为透过布施，我们首先学习到如何对于周遭的一切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财物也好，不管是眷属也好，那我们学习的对这些个事情呢，能够慢慢的不要这么执着，甚至是说呢，透过的布施，比方说财物的布施好了，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熏习我们对于财物能够割舍，不会贪爱。那这样的布施呢它的这个对于心行方面的这个熏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透过每一次的布施我们每一次都在经历过一次的这个舍，那透过这个舍的锻炼，我们就能够慢慢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的贪心呢，一步一步的把它降服。更重要的是呢，当我们在这个布施的过程我们这里讲的布施，当然就是希望你真的要亲手去布施因为这种亲手的布施呢，对于我们在修学道上呢，心行上面的熏习是有直接性的帮助的。那透过这样子的布施的方式呢，除了让我们能够逐渐淡化对于比方说财务方面的贪之外，那我们也从中间慢慢学习到说，什么样的心行叫做舍的心行啊？那这个舍的心行呢，在布施的阶段呢，我们所经历到的不外乎是对于我所 就是相对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有周遭的事物的一种舍的心行，但实际上透过这样舍的心行的这些熏习跟锻炼呢，其实到后来我们再继续往前修行，从我所到我们自己的我这个完整的核心的时候呢，这个舍的这个练习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呢，在面对我的时候呢再次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布施呢，我们看到的布施除了说跟我们在行菩萨道的种种的因果有深切的关系之外，那其实透过布施的熏习，我们可以训练一个人训练他的心行呢，慢慢放弃了对于我所的执着，甚至以后也能够帮忙透过这个熏习呢，能够帮忙你能够逐渐的淡化对于我的执着。所以布施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一等一的重要。对于所有的修行人来讲的话，布施一定是第一步要做好的那在赞叹布施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告诉他说牵令有什么样的过失。其实透过前面的铺排跟陈述之后呢，各位观众应该能够了解了牵令到底为什么会对我们造成了许多的障碍。其实呢，你想想看，我们之所以会学佛，就是因为我们有诸般的烦恼，而这个诸般的烦恼一定都是呢我们跟外境互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如我们意的地方。那请问大家说，所谓的不如我们的意呢，岂不是表示说我们希望外境是怎么样一个走法或者怎么样的演变，结果外境呢的演变呢完全不如我们的意吗？那所以这个岂不是表示说呢，我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境界，实际上我们已经预设了，并且是一个预设一个牢牢的立场，然后才由于这个想象对照的不如你的意，所以才升起烦恼。既然是一个预设牢牢的立场，这个像不像是呢我们好像比方说是我们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手头的财物呢牢牢的抱得紧紧的一分一毫都不愿意布施给别人一样吗？当我们把这些财物牢牢抱在一起不肯布施的时候，这个心行跟我们说我们面对外面的境界，然后我们牢牢抱持着我们心里面认为外面的境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心里面把这个预设立场抱得紧紧的时候，那完全都不肯改变的时候，当然当这个外面的境界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当然就是升起很大的烦恼了，并且随着我们抱得越紧，那这个烦恼就可以预见的，这个烦恼会越大，会越深，越苦恼。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布施跟众生赞叹布施，引导他如何做布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要让他呢，首先要让他了解说布施的因果，那让他了解布施的因果，知道这件事情有他实质上呢，他说目前所看不到，但是却想象不到的大的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有心来学，有心来做布施。那当他有心来做布施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跟他更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布施对我们的这修行是这么样的重要，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导引他让他训练透过布施训练这个舍的心行。那一旦他训练舍的心行之后，同时也告诉他说牵令的过失，也就是说不愿意舍的这个心行的过失。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对照告诉他说，如果你学会了一些舍心的话，不妨再看看过去所在意的这些烦恼有哪些个烦恼可以透过这样的训练予以减轻甚至予以消除的呢，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牵引他带领他，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从布施中领会到无上的快乐，并且以后就会乐于布施。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说就是呢引导众生入于菩萨正行一个重要的这个步骤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呢 还有其他的就是如何引导众生，然后善与度之啊。比方说我们后面会看到的，菩萨常集善集功德。菩萨为什么会常集，又为什么会善集的功德呢？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将留在下一个讲次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生命实相之辩证，平时导师著。本书引经据典，阐述实相心之相状特征，消除自古以来学人对于生命实相之错谬认识，值得真修行人一读再读，如能依此参禅寻觅，见道不远。